第三十一集，林婉陪着依敏大致看了一下房子。林婉的房子是一个四居室的独立屋，两层楼，楼下有一个卧室，楼上有三个。外面看着有些古旧，里面装修得很是现代，一色的红木地板。房子后面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，黄黄的荒野和澄蓝的天连成一片。这房子真漂亮，你就是细心，会打算。哎呀，我到现在还到处飘着呢，没一点计划，也没买房子，哪像你都成小富婆了。依敏真心实意地说。哪里是什么小富婆，中产阶级而已。不过你在北京这么多年也不买房，是怎么想的呀？一直单身呗，没有安定下来就没买房，现在的房子贵得要命，还真买不起了。依敏叹气。哎呀，看来你比较没有房运呐。林婉说着，给依敏和自己一人沏了一杯绿茶。我知道你是咖啡控，不过你怀孕了，就不给你咖啡了。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被镂空的细纱窗帘筛出了一些淡黄色的光影，温柔地洒照在每个角落。房子里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的清香，两个人坐在那儿，不由相对一笑，仿佛他们从来不曾隔了天涯，而是近旁的邻居，现在不过是串门来喝一个下午茶。我静止而又饱满，被漠区与嘎区两条分属白天与黑夜的河不断注入，像一个厨子。阿来，大地。两个人正坐在那儿喝茶，说着闲话，门开了，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姑娘走了进来，穿着条牛仔短裤，长长的小麦色的腿，下面是一双网球鞋。玉溪，依敏阿姨来了。林婉招呼着。阿姨好。玉溪腼腆地打了个招呼。她刚放学，尔湾这个城市设计得好，很多学校走路就能到，她现在放了学自己走路回家。哇，天哪，都这么高了，上一次见到她还是个小 baby 呢。依敏惊呼，她走过去抱了一下玉溪。都快和我一样高了。依敏突然觉到了时光的不留情。玉溪笑笑去自己房间了。唉，是啊，明年就上高中了，孩子们大了，我们就老了。林婉叹息。没有孩子我们照样会老，依敏迅速作答。在林婉家吃了饭，晚上依敏就去了自己租的公寓，是带家具的短租房，比较贵，不过反正也不会住太久。依敏有时差，睡不着觉，就站在阳台上，能清晰地听到五号高速公路的车水马龙。浅黄的一轮满月挂在天边，又大又圆。告别美利坚七年了，再次沉浸在这片月色中，依敏突然有了一种似是故人来的感觉。只是这一次，她怀揣着另一个生命，这感觉多少让她有些惊奇，仿佛她来美国是完成一个使命，一个神秘的不可知的使命。一个月之后就是中秋了，中秋夜林婉要依敏去他家一起吃个晚饭，还特意要斯蒂文来接他。依敏还有一周就要生了，行动实在不方便，不敢自己开车。晚上吃过饭，玉溪上了楼去做功课，斯蒂文牵着那条叫特德的八哥犬出去了，那狗还是斯蒂文搬过来的时候带来的。玉溪总央求林婉养一只狗，林婉嫌烦，一直没有答应。特德是只老狗，胡子都白了，前面满是皱纹，像在这世上过了几百年。他深褐色的眼睛深而大，像玻璃弹球一样闪着，眼里充满安详和渴望。林婉不是个喜欢狗的人，看得他似乎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最高兴的就是玉溪了，每天回家都要和特德玩一玩。 林婉和依敏坐在院子后面闲聊着，月亮有些发黄，像是镶在天边的一块琥珀玉。你和斯蒂文还好吗？依敏问林婉。还好吧，他人不错，对玉溪也好，玉溪和他是好朋友。我总觉得你只是喜欢他而已，并不是真的爱他吧？依敏看着林婉。哦，喜欢和爱有区别吗？林婉问。咱们阿敏还是感情专家呢。久病成医啊，依敏笑了。还是北京大妞的那张贫嘴。林婉也笑了。爱一个人呢，是一辈子的事儿，爱过的人是不会忘记的，喜欢呢，就是这一刻的事情，过去了你就忘了。依敏吃了口月饼。嗯，大概每个女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男人，他伤透了她的心，让她几乎丧失爱的能力。对我来说，那个男人就是他。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再爱上别的男人了。唉，你一定是前世欠了那个男人。依敏叹息。你还有爱的能力吗？你还爱你以前爱过的人吗？林婉没有接话，而是反问了依敏一句。依敏细细想了一下，说：我没有爱过范建。对于皮埃尔，我得承认，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，尤其是做爱的感觉，他非常懂女人。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。贾胖子，我想我也是爱过的，可是都没怎么开始，也就不会太难受。而九科，我大概也是不爱了。时间会冲淡一切的感觉，我得承认我不是情圣，我还是会想起他，但心里不再会疼了，也不再难受。我想我已经放下了对他的爱情吧。哎呀，你心里真是清清楚楚的。林婉叹了口气，真心喜欢你们北京姑娘，洒脱。我可不洒脱，我挺拧巴的，换了别人肯定和范倩结婚了。哎，说真的啊，他那名字该给我。依敏把弄着手里的杯子，孩子生出来小名就叫呱呱，傻瓜的瓜。挺好，大智若愚的傻瓜。林婉抬头看天，青灰色的云底之上是淡黄色的满月，端端正正地挂在那儿。今天的月亮真是圆呐，他喃喃地说。海婷平日喜欢独坐在后院，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，抽着烟听蟋蟀轻轻的鸣叫，任凭夜色一层深似一层慢慢地划过。呱呱是八天后在 Orange 医院出生的，出生证上的名字是张有范，七磅整，胖乎乎的小脸。依敏抱着他，呱呱，妈妈以后有你做伴儿就不寂寞了。说着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下来。林婉在旁边想起了他十多年前生玉溪的情景，那时候他的父亲和继母还在旁边呢。这一下依敏倒没一个亲人在旁边，林婉心里也不由得有一丝酸楚，忙用手去擦眼泪。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出了月子依敏就要回国了。她买了一个背小孩的绑带，把小呱呱放进去，推着两个大箱子就和林婉道别。以前呢是漂洋过海来看你，现在是漂洋过海来生娃买奶粉。依敏又说起了俏皮话。这才是你，那天看你掉眼泪我都难受了。哎呀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我其实呢是相当茫然的。依敏摸了摸呱呱的小脑袋说，上大学时呢，我把人分成喜欢金庸的和不喜欢金庸的，现在我觉得人可以分成明白的人和糊涂的人，我呀就是属于那糊涂的人。不管你怎么分类，咱们都是同一类人。谢谢你林婉。依敏笑了。咱们之间还要说感谢吗？林婉拥抱了依敏。那一路平安，到了北京给我个信儿。 范建到机场接的一米，他似乎都等不及要看这个孩子了。他有些笨拙地接过移民手中的孩子，轻轻地摸着孩子的脸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。像我。移民先是回了爸妈家。宋芝原本要责怪移民不肯和范建结婚，看到孩子心里高兴，责怪的话也不太说得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孩子笑。因为父母年纪大，他妈妈身体又不好，移民没有好意思要他们帮忙，就找了个月嫂。他还住在租的一套房子里，两居室，在西二旗，离范建很近。范建也是两居室，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合租。月嫂贵还挑挑拣拣的，移民就把他家一个远房亲戚，他喊三姨奶奶的给请了过来。这个三姨奶奶倒是负责任，移民一下子就觉得得劲儿了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他耳朵有些背，移民总得大着嗓子和他说话。海婷从 QQ 上看到移民发来的孩子信息和相片，心里感慨了好一阵。移民和林婉居然先后都做了单亲母亲，而自己似乎是三个里唯一走着正常道路的人了。移民刚怀上孩子的时候，他好一阵劝移民和范建结婚，他一直对范建印象不错，又或者因为他是莫念恒同屋的缘故，难道是潜意识里希望移民替他了却自己那份遗憾？这个想法多少有些无稽。当移民还是选择单亲母亲这条路的时候，海婷突然意识到为什么移民和林婉一直最要好，他们是心性上更一致的朋友。海婷心里稍微有一丝酸。海婷是正月生的，她母亲骨盆小，生了一天都生不出来。那天不巧又下了雪，她家在一个小山冲里，路滑，天又冷，接生婆在路上花了好长时间。等她终于赶到海婷家的时候，海婷的头已经出来了，接生婆拉着扯着到了后半夜，终于生了出来。海婷上大学的时候，听依敏说起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居然是同一个医院生的，海婷就想，他们真是不一样，从生出来那一刻就不一样。他们不在同样的土壤里长大，说着不一样的话，穿着不一样的衣，走的路自然会不一样。而一个人又怎么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和环境呢？其实，人生的道路又何所谓对错？也许重要的不是选择了哪条路，而是怎么在这条路上走得尽兴。海婷这么想着，心里释然了很多。她叹了口气，去阳台上给那盆杜鹃浇了水。这花还是两年前教师节一个学生送给她的，她看着就想起小时候家后面山上满山满眼的映山红。深秋时，玉泉15岁了，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在北大附中上初三。她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属于自推型的，各科成绩一直都很好。小严一直觉得她很省心。玉泉喜欢琢磨事儿，爱看书。小严其实希望她学经济或者学计算机，反正不要再是物理、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就好。可是玉泉似乎非常有自己的主意，她借了许多哲学书看，有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，康德的《三大批判》。好在他虽然爱思考，人倒是乖巧柔顺。小严听人家说的青春期的叛逆顶嘴，好像他都没有。小严虽然高兴他喜欢看书，但觉得他有些想法太古怪了，问的问题也不太着边际，似乎比他这个年纪的人想的要深一些，有时候会像一个先知般的自言自语。有时候他会放下书，走到窗边，盯着外面看，一看就是10多分钟，像是要把这个世界看透。妈妈，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一次他问小严，你大清早的想这些迎风流泪的事干嘛？人生的意义就是把每一天过好。
我其实觉得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人生的意义都是自己加的。
玉泉认真地说。小严觉得似乎也无法反驳他的说法，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笑着把话题岔开，有时间你还是看看英文书吧，咱不是说好要准备考托福吗？ 到时候申请美国的学校。玉贤笑着说，妈妈你放心，我和凌飞都报了托福班。哼，那就好。小妍笑笑，哎妈，凌飞今天还告诉我，他认识一个枪手，专门写申请陈述书的，一份3000块，然后其他的我们自己来。你不是还在美国做过一年访问学者吗？凌飞倒是个没有心眼的孩子。小妍思忖了一下说，不过我们还是找一家大一点的留学公司吧，贵一点也就罢了，这钱呢不能省，他们从头到尾都能帮你搞定。小妍早就在关心留学的事情，他很早去听了一个留学公司的分享会，听了几个被哈佛斯坦福录取的牛孩子的经验，还特意打听了费用。如果是保证进美国前30的大学是10万，如果是前50的是6万，然后孩子从初3就要开始上 AP IB 的课，还有各种课外活动一样都不能缺。总之啊，就是一个砸钱砸时间费心理的事儿。可是小妍想想，咬咬牙也准备拼这条路。他就玉泉这一个孩子，他暗暗的希望他比那个玉溪出息。而钱呢是身外之物，小妍总觉得钱财上亏损点，别的方面的运气才能长出来。这个世界上运气的总和就是那么多。他知道这个想法有些可笑，也没有说出来，只是说拿钱买个安心。鸿飞也同意，他和鸿飞钱并不算多，总还是够用。尤其这两年北京房子疯涨，他们在农大附近的房子翻了好几倍。小妍那时候因为想和鸿飞离婚，在西三旗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二居室，现在价钱飙升。他想到时候玉泉真能到美国念书，他就把那套房子给卖了，供他上学。他觉得命运真是太古怪了，如果不是那时候3番5次动了离婚的念头，他断不会再去买一套房子的。哪晓得北京的房价跟断了线的氢气球似的，越升越高，高的都看不见顶了。只是他宁肯没这套房子，鸿飞也没这一出戏。只可惜人生没有办法彩排，上帝是唯一的导演，一出出戏里会有谁出场，会在什么时候出场，会和谁同台，都已写好。你能做的不过是照着他的吩咐把自己的角色演好。玉泉高二那年暑假，一家人去了一趟美国，一来为观光，二来也是实地考察一下美国的大学。第一站到的是旧金山，玉泉从飞机上看着云层下面这个美丽的城市，他看到了好几座桥，他有些搞不清哪一座是著名的金门大桥。他们先去了斯坦福，斯坦福的校园优雅大气明亮，玉泉喜欢一进门的两排棕榈树，高大茂盛，阳光透过雨中的叶子照下来，似乎也成了一缕一缕的，这是个浪漫的校园。玉泉喜欢上了，只是他知道这个学校实在太难进了。小妍走进那个著名的彩色玻璃教堂，里面有一些阴暗，他在那光尘中慢慢前行，然后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。他看着高高的十字架和架在那上面的耶稣，低下头合掌祈祷玉泉能进到一个理想的大学。他没有为自己祈祷，他觉得还是不要许太多的愿望，上帝一定都顾不过来了吧。而且他似乎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上帝的存在。没有人看见草生长，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，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突然竖起，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。歌麦，没有人看见草生长。下午，小妍他们一家三口去了金门大桥，那天碰巧还有飞行表演，他们三个站在金门桥头的时候，三架飞机正好从桥上飞过，远处瓦蓝色的天上留下3道笔直的白烟，丰富饱满，像是永远也不会消失。金门大桥高高耸立在飞机轰隆隆的声音里，庄严静穆，像一个圣坛。